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无尽恩典》，蔡伯牧师会为我们分享神的真理。
宽阔如同海洋般宽阔，高如同天堂一般高。我对你的爱是如此之大，我把我的儿子，我唯一的儿子送给你。
今天无尽恩典节目中，蔡伯牧师，我们的圣经导师，会我们一起探讨神的真理。相信我们很多人都会背诵约翰福音3:16的经文。我们有时候玩游戏的时候，这句的经文也会出现。今天蔡伯牧师要揭开这句熟悉而且深受人喜爱的经文，它背后所传递的强而有力的生命信息，就把时间交给蔡伯恩牧师。
在新巴威有一位在威克利夫翻译机构侍奉的工作人员，多年来一直为当地人翻译新约圣经。每天从他的公寓到他的办公室，他都经过相同的街道，碰见同一个小贩，卖纸卷香烟的小贩。他的名字叫做甘宝林。最后翻译的工作完成了，这位翻译的基督徒弟兄知道他会离开这个国家，他想送一份礼物给这个小贩甘宝林，于是就是这一本新约圣经，是他自己多年来努力的成果。但问题来了，贩卖纸卷香烟的小贩最喜欢把纸撕下来卷香烟了所以呢，这个弟兄就跟他约法三章，他不是不可以撕下新约圣经的纸，只不过是你在撕下来卷成烟之前，你要先读完，读完之后你才可以撕下来拿去卷烟。这个小贩甘宝林答应了。几年之后，这位威克里夫翻译员被邀请回新巴威参加那里的基督徒领袖会议。会议的主要发言人之一，各位猜猜看是谁呢？没错，就是甘宝林，这个卖纸卷香烟的小贩。他分享多年前他跟一位基督徒所做的交易，他终于把整本新约圣经读完了。他说，我透过马太来抽烟，透过马可路加福音来抽烟，我有主意把约翰福音撕下来卷香烟，直到我看到约翰福音3:16，我整个人被吸引住了，简直像是上了天堂。各位朋友，我们都爱约翰福音3:16，是因为我们认识到福音就是如此的简洁，如此直接。原来经文并不单简短，而且带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如果我们想知道它是否适用于我们，如果我们怀疑经文是否可以套用在自己身上，或感觉到自己已经离开神太远了，怀疑耶稣不会爱我们了，那么约翰福音3:16会给你答案。如果你手上有圣经，我邀请你跟我一起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先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赞美你福音的信息，你差派你的儿子耶稣来拯救我们， 我们在教会听到这个好消息，实在是欢喜雀跃。很多人，甚至现在就有数以万计的人在听福音的见证。我们更需要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朋友中做见证。今天我们要读约翰福音3:16，求你的圣灵敞开我们的心，使我们所有人都能够认识耶稣，渴望耶稣和接受救恩。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各位朋友，听过海伦·凯勒的故事吗？他一生下来就失去了视力、听力，不能看，不能听。在经过医生诊断后，绝望的母亲坐在黑暗的房间，轻轻地摇着摇篮，对着听不到声音的女儿说话。母亲心碎地流着眼泪向孩子倾诉。摇篮的周围一片漆黑，母亲说，孩子啊，你知道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来帮助你吗？我们愿意做任何事情。你知道我们多爱你吗？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孩子受苦，世上的父母比他更痛苦。而约翰福音3:16的信息就是天上父亲的信息，他对地上的孩子说话。孩子在罪恶、羞辱、软弱、无助的黑暗中，他对我们说，孩子啊，我愿意做任何事情来帮助你。孩子啊，你知道我爱你多深吗？有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因为我们受到的伤害太大了，我们孤单沮丧，我们徘徊在远方，离开神很远很远。我们怀疑，难道神还会关心我，还会爱我吗？他仍然可以伸出手抓住我，拯救我吗？各位朋友，约翰福音3:16清楚地回答，会的，神会的。神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他慈爱伟大的心肠。经文开头说，神爱世人。各位对这句话印象一定很深刻。不过你知道这句话是一个对比吗？它跟另外一个东西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约翰福音1章，我们看见耶稣进入世界的黑暗。1:9这样描述，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经文进一步描述，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各位看到了这个对比吗？他来到世上，世界是由他造的，但世人不认识他，拒绝他。但是他太爱世上的人了，所以他仍然来到世界，成为天父送给我们的礼物。主耶稣基督的心是多么伟大，他的爱是多么广阔。他来了，不单为世界上的一些人而来，也不单是为世界上的好人而来。经文告诉我们，世界是借着他造的。各位看，山脉、河流、海洋，我们周围美丽的景物，所有民族、所有国家都是由他造的。虽然这个世界并没有接受他，但是他仍然爱这个世界。他来了，圣经并没有说世界上每个人都接受他。约翰福音3:18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神以浩瀚和广阔的爱向人伸出援手，但并不表示人一定会伸出手来回应。使徒对我们说，神的爱是如此广阔，你必须接受。可是人却反击说，我觉得自己完全不值得被神拯救啊！我觉得自己生命中的种种行为根本不配得到他的爱。各位朋友，这就是重点。他的心是如此之大，如此的伟大，如此广阔。他对那个拒绝他的世界仍然充满了爱心，他仍然要向世上的人传达生命的美好消息。记得我小时候唱过一些诗歌，当时并不太明白歌词的意思，长大了之后才明白。其中有一首的歌词是这样的，就像海洋那样的广阔宽阔，高高如天空，深深的深如最深的海洋，这是我救主的爱。我虽然如此不配，他仍然关心他的孩子，他 他告诉我，无论我在何处，他的爱都会找到我。这怎么可能呢？如果我已经离开他，在外面徘徊，如果我已经失败了，我堕落了，如果我反叛和背叛他，他的爱都会找到我吗？世界拒绝他，他仍然爱世上的人。他的心很大，如此伟大，如此广阔。我终于明白了，虽然我走得很远，我的罪恶很大，我感到羞耻，难以面对自己，但神的爱仍然找到我。当我结婚初期，我还没有孩子，仍然可以接受在基督教夏令营担任营地的辅导员的工作。我记得一个特别的夏令营，我负责当男孩子的舍监，那我的妻子就当女孩子的舍监。她的工作比较辛苦，因为在她的营队里有一个少女，哦，她简直是每个营地辅导员的噩梦。她粗言秽语，行为粗暴，动辄就要挥拳头打人似的。我们得密切的注意她，一下子她就跑了，跑到树林里做任何你想不到的事情。她又企图抽烟，其实在礼拜五晚上的萤火会晚会上，各位知道萤火晚会的意义吗？那可以说是营友们最亲密最难忘的营地节目。如果你是营地辅导员，那一天晚上你会听到这些少年人分享神在他们生活中奇妙的作为，大家坦诚交流，一同欢笑，一同流泪。但即使在礼拜五晚上的萤火晚会，师母的眼睛盯着那个少女，怕她一下子就跑了。我们姑且就叫她桑德拉吧。好，师母看着桑德拉走到了火萤火的边缘，然后呢，匆匆的就走向黑暗，再次的偷偷抽烟。师母呢，就跟着他，在黑暗中，师母走到他面前，说：“桑德拉，你为什么整个星期都这么辛苦呢？即使在萤火旁，大家都在述说神在他们生命中的作为，即使是现在，你走向黑暗，宁愿让自己埋没在黑暗里吗？”桑德拉在烟雾中看了他的导师一眼，开始讲他自己的故事。他谈到了他生命中真正的黑暗，他的母亲跑了，他父亲长时间工作，一点也不关心他。到了周末，父亲就跟他的老朋友喝酒，吸毒去了，把桑德拉丢在家里。而桑德拉可以预测，他正在一步步走父亲的道路。他也曾经非常努力想摆脱，但是对于一个只有十多岁的少女来讲，你还可以说什么呢？师母对他说，神爱世上的人，赐给他们唯一的儿子耶稣，无论谁相信耶稣都不会灭亡，而是得到永生。桑德拉，我明白你或许常常感到自卑、羞耻、内疚，但你可以把他们带到十字架前。耶稣明白，他明白你最坏的情况、最难堪的感受，不过他仍然说，桑德拉，我爱你。他的心很大，宽阔如海洋，像天空一样的高，深深的，深如最深的海洋，是我救主的爱。我们虽然不配，他仍然关心，仍然看顾。无论你走得多远，神的爱仍然会找到你。那天晚上，桑德拉说了一句简单的话：好吧，没有人爱我，如果他那么爱我，我就相信他吧，我需要他的爱。各位朋友，那天晚上是桑德拉新生活的开始，他有了新的希望。这是神一直等待他说的话，即使在你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神的爱仍然找到你。神正在轻轻地摇动在黑暗中的摇篮，轻轻地说，孩子，难道你不知道我会把天堂搬到地上，集合一切的力量来拯救你吗？神说，这就是我对你的爱。神从心底爱我们每一个人，并且付出行动，他把一份最伟大的礼物送给我们。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或许有听众朋友问，独生儿子吗？是什么意思呢？我很高兴今天我们能够一起重新学习圣经中一些新鲜的词句。独生儿子是神赐给你的一份最美好的礼物。 在生命的不同阶段，神都在对我们说话。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我跟你分享一些不同的翻译方式，而这不是约翰福音中第一次谈到神的独生子。我请各位听我读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约翰说到耶稣是谁，经文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神的独生子这个词在约翰福音第一次出现，这个充满恩典充满神的美善和真理的人，是从天上而来的救主，是神唯一的儿子。而独生子这个词又在希伯来书出现，第十一章十七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这里再次提到独生的儿子，亚伯拉罕竟然要奉献他唯一的儿子以撒。各位还记得旧约创世纪第22章记载的这件事吗？神应许赐给亚伯拉罕一个儿子，要使亚伯拉罕成为许多国家的父亲。老实说，要成为许多国家的父亲，哦，那起码要有一打以上的孩子吧。可是亚伯拉罕到了75岁，他还没有孩子，应许没有实现，再等等吧。但是又过了25年，他仍然没有孩子，连个影儿都没有，实在令人感到太灰心了。各位知道啊，在当时的古老社会，生儿育女不单是蒙受祝福的得以昌盛的记号，更是一个顺从神的标志。亚伯拉罕顺服神却没有后代，实在难以解释，令人尴尬。他领导的地位也开始动摇了。幸好在他几乎100岁的时候，他生孩子了。当亚伯拉罕献祭的时候，这个独生子的年纪大概是介于5岁到35岁之间。这个范围好像很大哈。不过重点是在这段时间已经足够让亚伯拉罕好好的疼爱自己的孩子了。亚伯拉罕非常的爱以撒，可是哪会想到到了创世纪22章第二节，神却对他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要指示你的身上把他献为燔祭。同一种语言，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反映了创世纪第22章的话，你带着你的儿子，唯一的儿子，你所爱的人，把他献上给我。亚伯拉罕顺从神，他把儿子带到身上，就在他举起刀要杀死以撒时，各位猜他在灌木丛中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一头公羊，原来神早已为他预备了用来献祭的公羊。后来亚伯拉罕将这个地方命名为耶和华以勒，意思是耶和华必预备。神在新约约翰福音重申他在旧约的伟大应许，亚伯拉罕，我赐给你的儿子，你唯一的独生儿子，你爱的儿子，你要把他献给我，我会为你预备。预备什么？预备我的儿子，我独生的儿子，我爱他，但是我会把他赐给你。这是福音震撼的信息，神把他宝贵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并且说，我爱你，我的爱宽如海洋，高达天堂，我对你的爱是如此巨大澎湃，所以我把我的独生儿子，我唯一的儿子给你。这是神在新约圣经中重新宣告他在旧约的伟大应许。神对我们的爱实在超出我们所能想象的，所能理解的，他把自己最宝贵的儿子赐给了我们。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节目是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持久的礼物。如果您想深入的了解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经文，欢迎您可以重温我们的节目内容。在良友电台的网站，您可以搜寻无尽恩典。牧师，您提到了我们必须接受神的爱，接受神赐予我们永生的礼物。怎么可以收到这份礼物呢？
你总是提出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问得很直接，怎么收到这份礼物呢？首先，这份礼物是不能用买的，别人会买东西送给你，但这份礼物没有人有能力买，这就是救恩。我们接受基督为我们购买赎回的东西，就是神的赦免，我们的罪得到洁净。很久以前，宗教改革家为了建立基督教信仰的基础教义，谈到救恩，他们这样写：我们接受基督，并且倚靠他得安息，唯独倚靠他就是我们。我很喜欢这种说法。
我也喜欢，说的简洁清晰。
我接受真理，但我也休息。我并没有挣扎着说，神啊，我知道你赐给我恩典，但是我必须要做些什么，让你来爱我，原谅我，做什么呢？我要完成什么事情来讨你的欢心呢？不，各位朋友，不需要。我要明白并且接受神的恩典比我的罪恶更大的真理。我要安静，我要停下来。我可以在神的怀中安息。恩典是指更多的依靠，而不是做更多的事情。我完全仰赖神的供应。信心是捕手的手套，在球赛中，我只需要伸出手接住神所赐的恩典。
牧师，我相信不少听众朋友都听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不过坦白说，这句经文好像失去了影响力。当然我不认同，但事实是如此。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们太熟悉了，听了太多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记得小时候，我每个星期天都会去教会做礼拜，在牧师的讲台后面就挂着这节经文，整年挂在那里。不过我真的很喜欢这段经文。后来我长大了，我了解了这段经文更多。原来约翰是回应2000年前神对亚伯拉罕说的话，意义深长啊。神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我赐给你的儿子，你唯一的独生子，你爱的儿子，你要把他献给我。当亚伯拉罕举起刀子准备杀死他的儿子以撒时，神立刻阻止。神说，等等等等，不要杀你的独生子，我为你预备了献祭的礼物。2000年以后，这个礼物来了。神说，我爱世人，我把我的儿子，我唯一的独生子，我所爱的耶稣赐给你们，为你们献祭。神的爱是多么奇妙啊！他救赎人类的计划更是横跨人类的历史，以神奇预言的方式展开，因为我们人在他心中是价值连城，珍贵无比的。
神对我们的爱真的是深不可测。牧师，谢谢你的提醒和你的劝勉。
每当我拿起这笔，我纪念你，亲爱耶稣，十架上你换回我生命，使我回到天父面前。是
听众朋友，谢谢您一直收听和支持无尽恩典。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欢迎您可以透过短信或者是电邮和我们联系。短信号码13229966122，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无尽 @良友.net。我是芳华，下次同一时间蔡伯牧师会继续跟我们分享从神而来的持久的礼物。愿神赐您丰盛的生命，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